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亚洲法会期间集体大练功，场面壮观。2011年11月26日，7500多名法轮功学员以集体大练功排字的方式，拉开了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系列活动的序幕。在台北自由广场原中正纪念堂进行的集体练功排字，场面壮观，充满法轮大法威严与慈悲的能量，天空晴朗澄澈。许多中国大陆的游客被几乎涵盖整个自由广场的壮观场面震撼，他们主动索取法轮功真相资料，拿起相机拍照留影。一名50-60岁的大陆游客向法轮功学员表示，几千人排字的场面很宏伟壮观，目前在中国大陆是看不到的。来自大陆的任先生驻足良久，赞叹道，李洪志大师太厉害了，法轮功是真正的修炼，你看他们可以做那么久排字。他有感而发表示，中共做了两个主要措施，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另一个就是迫害法轮功。另一位大陆游客表示，许多人在香港得知有法轮功排字活动，就纷纷来台亲眼见证。他说，准备把真相带回大陆的人估计有上百位。台湾许多警察对法轮功相当了解和佩服，如此大型活动他们一点也不担心。虽然这里是博爱地区，总统府在旁，没有留守一名警察监督。自由广场的游客们感到震惊，纷纷停下脚步观看整个活动。7000-8000人的活动进场时井然有序，没有人喧哗，很快的全部人员定位，那种庄严肃静使游客们感到不可思议。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1400例是怎样炮制出来的？1980年，我的姑表姐50岁时患有高血压病，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得了半身不遂。但自己还能走路，到了1998年时，病情加重了，话也说不了了，只能靠药物来维持生命。1999年，我学了法轮功，也想让表姐的病能减轻一些。我怀着急切的心情，给她送去了大法书和师父讲法录音带，求表姐夫帮她读书，因为表姐不识字。没过多久， 听姐夫说，表姐一个月精神好转了，说话也有了声音，只是咬字还不太清楚，全家人都挺高兴的。又过一段时间，表姐有一天动不了了，但还能吃饭。又过了一个礼拜后，像睡觉一样就离开了，没有任何痛苦，全家人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表姐已经病了18年了。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时，制造了所谓的1400例抹黑法轮功。我表姐夫被叫到了北京电视台，在电视上按着记者已经编好的台词，不符合实际的污蔑法轮功，说表姐是练功练死的。真实的情况是，表姐根本没有练过法轮功，一个四肢不灵的瘫痪病人怎么能练功呢？她只是听过师父的讲法录音而已。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国各地的大街小巷、公园操场，到处都可以听到法轮功的练功音乐和师父的讲法录音。那些在路边公园听过大法音乐的过路人，回家如果出了问题，能都说是练法轮功练的吗？表姐不能算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更不能说是因为练功导致了死亡。中共的媒体就是这样用谎言来蒙蔽世人，栽赃迫害法轮功的。
请您原谅我曾经的无知。下面是一位明白了真相，化名为海涵的大陆青年，在感恩节这一天投稿到明慧网的一封给李洪志师父的信。信中谈到自己曾被中共江泽民一伙炮制的谎言所迷惑，包括中共一手制造的天安门自焚栽赃案等。这些谎言一度使这位青年对法轮功产生仇恨和误解。直到今年8月，他通过自由门接触了真相，从而幡然醒悟，明白了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才是害人的邪教。以下是信件全文。尊敬的李师傅，您好。在我11岁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公布了天安门自焚事件，并宣称法轮功这一某教组织制造了这一事件。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仇恨。后来，我在学校订阅的《当代小学生报》上，又知道了12岁的刘思颖于2001年3月17日因突发心肌炎不幸罹难。然后报纸上便宣称，法轮功这一某教组织连一个幼小的孩子都不肯放过。这件事使我对法轮功非常痛恨。此后，在我20岁的时候，因为特殊的因缘，我认识了佛教，我也从中明白了一些佛教的道理，但是我却依然认为法轮功是打着佛教的幌子招摇撞骗，尤其是李洪志谎称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直到2011年8月，我得到了自由门这一翻墙软件，后来我便看到了江泽民污蔑法轮功制造自焚伪案的视频。在这个视频中，我看到了许多法轮功学员提供的有力证据，彻底揭穿了共产党的丑恶面目。此时，我幡然醒悟，原来我被中国共产党蒙骗了10年，法轮功也被冤枉了12年。中国今天的这种黑暗局面，完全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现在，我想对李师傅郑重地说一声，对不起，请您原谅我曾经的无知。同时也想告诉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们，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传播真相，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从无知中走出来。感恩所有的人。海涵，2011年11月24日。
遥望那片土地，在加拿大制造业工厂， 一般有半个小时的午饭时间。每到这时，公司里的中国人聚集在餐桌旁谈天论地。虽说这是蓝领工作，但这里的中国人100%是本科毕业，研究生和博士也占一定比例。在谈论中国话题时，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华人在一起，总免不了有一番争论。硕士生小刘来自农村，得知我练法轮功后，一直没和我说话，甚至表情有些恶狠狠，话里话外把我当成了卖国贼、反华势力。但我每次都和他善意地打招呼，他经常旁敲侧击地谈论应该如何爱国。一次，他的爱国言论把博士小王惹急了，小王对他说，你爱国为什么不回中国去，在这里瞎扯。小刘急了，说，我虽然没有回国报效祖国，但我在这里加班加点工作，寄钱回去供我侄子上了大学，家里还盖了楼，我以我的努力给国家节省了负担，这不就是爱国吗？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国家不就富强了吗？小王反驳说，你一个堂堂物理研究生，漂洋过海，在这个生产线上机械的劳动，没日没夜的干，养你国内的亲戚，为什么呀？根源你想过没有？小刘憋得脸都红了，却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但终于有一天，在我多次把加班机会让给他后，他过来跟我说，你确实是个好人，和别人不一样，我能感受到，就是善吧。他接着说，但我不理解你们为什么要到中南海去闹事。我知道所谓到中南海闹事是指1999年的425。我告诉他，法轮功教人向善，修炼人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于国于民都有好处。当天津的一个官办媒体刊登栽赃诋毁法轮功的谎言时，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去澄清事实，却被警察无力抓捕殴打。各地听到消息的法轮功学员纷纷赶到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信访办公室上访，要求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天津同修，同时要求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和合法出版法轮功的书籍。我们是在维护做好人的权利，也真是为了国家有个好的未来。就你来说，你身边好人多了，你不高兴吗？但是共产党本性就那样，几十年来迫害百姓就没停过。425当天，就是警察以维持秩序为名，指挥着老实本分的法轮功学员把中南海围起来的，又反过来污蔑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转法轮在1996年就被禁了。小刘说，共产党就那样，你别惹他呀，你惹他干嘛？当我离开那个公司几年后，听说小刘家里盖的楼被中共政府人员强拆了。再见到小刘时，他苍老了许多，问起家里的事，他叹了口气，哎，遥望那片土地，我只有心痛。他眼圈红红的，强忍着泪水。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美妙的修炼境界。2011年11月27日，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在台湾台大综合体育馆隆重举行。来自亚太、欧美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分享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心性升华的心得体会。自1992年法轮大法传世以来，至今已弘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导致有1亿修炼者的中国反倒成了唯一无法公开学练法轮大法的国家。位于大陆彼岸的台湾，目前成为中国大陆之外修炼法轮大法人数最多的地区。法会上，18位有着不同人生经历的法轮功学员，年幼的11岁，最年长的80岁，上台分享他们的修炼故事。来自印度的 Chintra 提到，印度现在很多学校有定期练功与学法，有很多人知道法轮功。 他发现自己修炼心性提高后，在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和教功中，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能心很平静，不为所动。一次，他到一所学校，向校长表示想在校内教功，校长高兴地安排了礼堂。那一场教功有1000名学生参加。在中国大陆那端，电话铃声响起，稚嫩的声音传来：“叔叔您好，我是台湾的小学生，我要向您讲述一件重要的事情。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我帮您退党。”11岁的江心如纯真的心，每天都会打上十几通劝中国大陆民众做三退的电话，鼓励人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位于台湾海拔2000多米的阿里山，有一群法轮功学员，每天中午吃着冷馒头、简单的干粮，风雨无阻迎接中国人。在阿里山景点讲真相有半年时间的黄女士，讲述了2年前的故事。因发生88水灾，阻断阿里山道路，学员被困在山上十几天。他们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中国游客听不到真相了。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开庭迫害优秀青年。2011年11月22日，上海浦东新区法院第二法庭非法开庭迫害28岁的法轮功学员冯兴吉。快到非法开庭的时候，法官突然要求冯的妻子柳娟不得为其辩护。柳娟出示冯兴吉委托书、相关证件及代为辩护的法律依据，要求法庭尊重公民辩护权。当庭法官承认公民是有辩护权，但又说我们法院有审核权，经过审核你没有辩护权。随后法官又把冯兴吉的辩护律师传唤到庭外加以威胁，限制律师辩护的内容，勒令律师不得做无罪辩护，致使律师备受压力。非法开庭时间半个多小时后，法官宣布择日再审。冯兴吉原籍甘肃，2003年至2007年以优异的成绩入读，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南大学物理系。2009年到上海三一重工有限公司任职物理分析师，因为他专业知识和技能过硬。2011年冯兴吉被单位从质保科调到单位材料研究所担任金像分析师，同时兼任两个部门的相关工作，并通过上海材料研究所理化分析2级培训课程，成为单位最年轻的骨干之一。这位被学校品评为为人诚实厚道、尊敬老师、友爱同学、热爱足球运动，被单位领导同事公认为本分勤恳、任劳任怨、真诚善良的青年，就因为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而被中共流氓恶党一直跟踪监视，并于2011年6月29日被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派出所伙同浦东公安分局陆肖俊等人非法绑架。冯兴吉被非法关押在上海浦东新区川沙看守所至今。期间冯兴吉所在单位及其毕业的学校自愿地为他说情，认为他品德高尚、学业优秀，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是中共上海国宝610 伙同伪公检法人员执意加重迫害。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我知道今后怎样做人了。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大法修炼中，从此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身体改变的同时，我的世界观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知道了今后怎么样去做人了。在哪里，我都要求自己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去做，工作认真负责。我一人的利润指标是几个人的利润总和。业务员利用给工厂放订单的便利条件，从中拿回扣，使公司利润减少，中饱私囊这种不正之风在外贸公司内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可是我从来不贪一分钱。随着大法的红传，明白真相的世人无不感佩大法的美好。一天，一位厂长领来一个人找我，给他安排点活。他指着我说，做生意只有法轮功不坑人。当要给我回扣的某厂厂长听到我说师父要求我们做事首先考虑别人时，满眼的惊奇。15、16年了，你是第一个拒绝回扣的人，法轮功真是不一般呢。还有位厂长在招待税务局查账人员的午餐会上认真地说，谁说法轮功不好，练法轮功的人给工厂的加班费1:1、2:2，没有水分，不图回报，现在到哪里找这样的人？单凭这一点，我就说法轮功好。2001年10月份，我跟日本客户签订了一个$18万的出口6000套服装的合同，交货期为3个月。这是一种特殊面料制成的服装，客户告诉我，他已经失败了2次，损失惨重，这次希望我能帮他做成。通常和工厂签订了合同后，我只负责验货，面料由工厂负责采购，交不了货，工厂负全部责任。2个月过后的一天，服装厂的厂长急三火四地跑来告诉我，这个合同泡汤了。他原以为这是普通的涂层面料，没有提前准备，到买面料时，人家告诉他，这种面料透气透湿达到300-500，目前国内生产水平达不到要求，都是靠从韩国进口，进口手续需要2-3个月，价格还是我们合同的4倍。一个响雷打来，我真有点支撑不住。合同已经签了，难道我也要言而无信吗？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问题？我哪儿没做好？怎么办？问题是我没有尽职尽责，过分依赖工厂。我可不能让合同烂在手里，让客户、公司、工厂损失。主意已定，我决定自己亲自找面料。经人介绍得知，外地一家大公司曾给韩国加工过此面料。第二天，我就直奔这家公司。真巧，上次给韩国加工面料剩的涂料，刚好够涂10000米布，也是韩国提供的。去掉损耗，可以做6000多套服装，价格却是韩国进口的1/4。为赶交货期，这家公司积极配合交货。服装厂厂长也决定每天24小时倒班不停机，保证抢时间按时装船。更巧的是，客户从日本打来长途电话询问合同情况，为避免因时间仓促而出现意外，决定将信用证延期1个月。知情人无不称奇，竟有如此的巧合。只因为法轮大法太好，我才能有今天。中国有句话，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无以报答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我只想用切身的经历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军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七月七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三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九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帝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